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第102讲，407号到412号。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将介绍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标题叫做一场硬仗，那么第二个标题叫做没有将他置于死亡的权下。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标题，一场硬仗，407号。与基督救赎息息相关的原罪教义提供了一个角度，让人可清晰地辨别人的处境及他在世上的行动。因着原祖犯罪的后果，魔鬼对人夺取了某种主权，虽然人仍能保持自由，原罪驱使人成为那握有死亡权势者魔鬼的奴隶，忽略人具有已受损害且倾向于恶的本性，是在教育、政治、社会行动及习俗等方面造成严重错误的原因。那么在这里呢，407号呢，我们注意这样几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像这个标题所提供的是一场硬仗，这显示了人呢在其整个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呢，都要奋斗，都要去跟自己去战斗，跟魔鬼去战斗，跟邪恶去战斗。那么这个处境呢，就是原祖父母犯罪之后遗留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艰难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呢，为人来说呢其实是有些被动的。为什么有些被动呢？因为魔鬼呢他开始能够在方方面面呢影响到人，为此呢这导致呢人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成为这个魔鬼的奴隶。这个也在给这个新灵洗的人灵洗的那个礼仪当中所显示的，你曾经做过这个什么魔鬼的奴隶，受过魔鬼诡计的这个引诱，表达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可是呢在这样的状态下，人是不是自由的呢？人当然是自由的。自由的这个意思就是他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也就是这两个方向呢都是可能的，并不是只朝向了一个方向。那么如果只朝向一个方向，不管是善和恶，那么就是他不是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人的本性呢他有恶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具体就反映在呢在这个教育啊，在政治啊，社会习俗啊等等这些方面产生错误的这个原因，常常是和这个有关，这成为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祸根。那么所以呢这里呢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祸根，就是原罪所带给我们的每个人都有私欲偏情的这样的一个祸根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要谨慎。那么同时呢也信仰呢帮助我们去学会呢去做必要的分辨，然后呢反省和学习，这样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如何呢不受困于魔鬼的这个诡计，我们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呢能够用我们自己所有的那个自由去跟随天主。所以这里面是在解释原罪的这个后果，这里面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这个关系了。举个例子就说停车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所住的这个地方呢马路呢其实是蛮宽的，是双向四车道的这个马路。可是呢你发现呢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停的到处都是车，那么就是双向四车道的这个马路呢就中间呢只留一条很小的这个弯曲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你每次在晚上或者是早晨走的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你就像走迷宫一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而且你更会发现离大门越近的这个地方车停的越多，而相反的离大门呢不远的这个地方就到处都是停车位，反而很容易找到停车位，那倒没有人停，为什么呢？因为人都嫌远。所以你发现好多人他们就差把车开到自己家屋里去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太多的人懒惰，太多的人按着自己的那个本来的那个想法或者是按着自己的私欲偏情去行事，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中国呢很流行啊，在网上呢就是你买了东西之后网购之后呢给一个评价，那么好多商家呢为了获得好评呢，你在评价的这个基础上呢他会给你一定的奖励，比如说返五块钱的返十块钱的，总之要给你一些实惠。那么这样的话它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等于说间接的去给自己买好评，因为呢看一个货物的这个好评跟差评啊是很多这个购买者在网上购买商品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这个参考。那么这种形式呢在某宝上呢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大概我们也不会觉得这个会有什么不妥的这个地方，我只说只是可能。但是最近呢所发生的这个一件事情呢却给这些商家呢提了一个醒， 可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我都知道那个美国的这个亚马逊专门是做网上交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他最近呢就严厉的打击这类的行为，就是你购物给好评，然后呢给你返现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结果呢，就是导致呢大量的中国卖家，就是在亚马逊这个平台上去出卖商品的这些卖家呢，就是他们的利益呢严重受损。那么这背后呢，其实显示了是也许是某些中国人的这个聪明，可是呢这样的一个聪明啊，却没有被利用到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点，这其实是一种间接的这个作假。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法律呢，也许没有去做到这个监管，就是没有去管这个，或者没有认定它是不正当的。但是呢，在美国法律的框架之下呢，这个被认定是不正当的一个行为，所以亚马逊呢，基于此呢而进行打击。那么我们探究这个背后，我之前所讲的停车还有这个例子的这个背后，它的深层原因呢，都是因为人在本性里面有那个向恶的那个倾向，而向恶那个倾向自然就容易带来一个自私的结果。所以呢，这些向恶的这个倾向和自私的这个结果，如果呢不去加以克制的话呢，它常常会变得怎么样，是变本加厉，那也就是说它会变得是越来越坏。这显示了在这个主题之下呢，我们要讨论的那个重点就是人生其实是一场硬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谁，我们的敌人是如何的强悍。我们看第408号，原罪及其人类所有的本罪的后果，使世界在整体上陷于一种为罪所奴役的局面，这可用圣若望的措辞界定为世界的罪恶，若望福音1章29节。这措辞也可以用来表达团体的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个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他们都是人类罪恶的结果。那么408号呢，又特别指出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为整个人类来说呢，都是具有影响的。所以呢，就整个的这个环境啊，它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负面因素的影响，就是都要面对罪恶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影响是全面的，是这个世界普遍都受到罪恶的这个影响，而每一个人呢，都生活在其中。在这里我们还举一个例子哈，跟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主题有关。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去网购，在我们中国呢，还有呢就是当你网购的这个时候，很多商品都可以有啊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所以有些人呢就大批的买进，比如说如果是衣物的话啊，他就穿一次然后就大批的退货。为什么呢？因为他买了这个退货险。在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里面呢，看到了一个女主播就在炫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她告诉大家你看我多聪明。因为为这些女主播来说呢，很多衣服他们只穿一次，所以连那个标牌呢他们都不撕下，只穿一次呢，所以也看不出来是穿过的，然后呢就把它退掉了，自己呢不花一分钱，只是花一个购买和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甚至是快递呢都需要有人上门来取，就是这样的做法呀，其实显然是不公平的。那么如果呢这个商品呢没有达到他所宣传的这个质量，因为质量或者是因为卖家的这个原因去退货呢，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有意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买衣服一家就买几十件，然后呢就穿一次或者是不穿，看着就不好，有意的去把它退掉，这显然这里是不公平的。所以很多人呢受到了一个这样风气的这个影响呢，就觉得这样好像是很聪明。但你想想，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那么7天无理由退货呀，是为那些因着一时冲动啊，或者是因为商品的这个质量啊，本来是为了想提高这个服务的品质。可是呢有些人呢却拿来做什么，拿来钻空子了。所以呢这本身呢是不公平的。为此我说呢，基督徒呢一定不要陷入到这样的这个邪恶当中，这种不公义的这样的一个买卖当中。因为这是不公义的，因为这个卖家在这个时候要承担什么，要承担来回的这个邮费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等于说商品没有卖出去而反而受损了。但是呢原因不是因为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这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买家的这个自私，其本身是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做法呢，在社会上啊，却有不少人在不断在效仿，然后呢在学习。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这里面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教友啊，在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参与这样的一个邪恶。你喜欢的东西呢，你就买。如果不是因为质量问题呢，我们也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虚伪欺诈的一个行为，这是不对的。我们看第409号，世界完全屈服于恶者权下，若望一书5章19节的悲惨情况， 使人生成为一场战争。整个人类历史都充满着反抗黑暗势力的一场战争。如上主所说的，这个战争由世界创始起将延续至末日。人既生活在这战场上，必须不断作战，使能坚定于善。同时，人除非仰赖天主的恩宠，努力奋斗，不能够达到其内在的这个和谐。那么409号呢，关于一场硬仗啊，做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总结。那么也就是说，人呢从生到死，那么都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战斗。为整个世界来说，从这个世界的一开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终结之日，那么都要处在这个什么战斗之中。那么为此呢，当人战斗的时候呢，他不是在孤军奋战。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天主的恩宠呢在助着他，在使他能够借着天主的恩宠啊，靠着自己的自由呢，最终啊获得胜利。那在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这个话哈，就是耶稣说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也表达的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并且呢，在这场战斗当中依靠天主的助佑，这个是必不可少的。我这里举另外一个例子，今天呢我读教会这个相关新闻的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当今的教宗啊方济各呢，他最近呢在一篇文章里面呢，他鼓励啊人们去接受这个新冠疫苗。他说呢，这是一个爱德的这个行为，是爱近人的一个表现。那其实这个话呢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表达。这个不少教友可能也没有发现，说我接种疫苗不接种疫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好像跟别人也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的，因为整个人类呢是一体性的，它是一个团体，我们不是独自的生活在深山老林当中。所以呢，这是一个爱德的这个行为。那么除非呢有些人呢有这个谨记症，也就是说不适于接种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原因，那么其他的人呢常常是因为什么，因为自私而不愿意去接种疫苗。那么不愿意接种为什么呢？因为怕承担风险。所以这背后呢所隐含的是严重的一个自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知道呢，目前整个世界呢都笼罩在新冠病毒的这个阴影之下。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做什么呢？在这个方面，我们一方面呢要做好个人的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团体的这个防护呢，同时呢对这个疫苗呢也不要刻意的去排斥。其实呢说到这个风险，要承担风险的话呢，每一种疫苗都会有相应的风险，但是总体而言这个风险呢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由疫苗所带来的这个益处远大于那个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实践我们对我们身边的近人的这个爱德的一个具体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个是有的放矢，而不是无的放矢。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第四，就是没有将他置于死亡的权下。410号，人在堕落后并没有被天主抛弃，反之天主还召唤他，向他奇妙的预告邪恶将被制服，而人也要由堕落中被救起。这一段在创世纪中的记载曾被称为原始福音，因为呢在那里首次宣布了救主墨西亚，宣布了蛇与女人之间的搏斗，以及他的一位后裔的最后胜利。我们看最后这个标题哈，没有将他置于死亡的权下，就是将人呢置于死亡的权下。原祖父母犯罪之后呢，天主并没有弃之不顾，那就是他许下了这个原始福音，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里面所特别提到的，就是他宣布了要派遣这个墨西亚来做救主。当我们看创世纪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图像的这个时候呢，和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所刚刚庆祝过的圣母升天瞻礼呢有一点关系。因为那个在圣母升天瞻礼当日弥撒的那个读经衣里面，也就是默示录第十二章，这个读经衣里面所显示那个天上女人的后裔所取得的这个胜利，与天上这个女人跟红龙，因为这里面所表达的是那个和红龙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搏斗，还有创世纪里面所说的那个蛇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搏斗，他们其实是一致的，他们其实是一致的。这显示了这个搏斗啊，虽然是双方，也就是代表了善和恶，那么具体的讲呢，是人跟他自己的这个敌人进行搏斗，但是当人去搏斗的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呢她去搏斗的这个时候，当然教父们说这个天上的这个女人呢指的是圣母玛利亚，那么有天主的恩宠助佑她，所以最终啊，她的后裔呢是取得胜利了。那个龙啊虽然是能力是很大，但最终呢她也必须降服在女人的后裔的权下。 所以为此呢，墨西亚呢才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所以相信墨西亚的人呢，也将和他拥有相同的胜利。我们看第411号，基督徒圣传在这段圣经中看到了一种新亚当的宣誓，他借着死亡在十字架上的听命，腓立伯人2:8，绰绰有余地补偿了亚当的抗命。此外，教会的许多教父和圣师在原始福音所宣告的女人身上看到了基督的母亲玛利亚新的厄娃，她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从基督战胜罪恶的成果中成为第一个受惠者，使她预先被保护，不受原罪的任何玷污，并在她整个尘世的生活中借着天主的特别恩宠也未犯任何罪过。我们看411号呢，这里面呢，在新约里面具体的讲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把基督呢称作是新亚当，所以我们很容易知道呢，那个新亚当一定是针对着原祖这个旧亚当，也就是亚当而说的。那么这两个亚当呢，他给人类所带来的这个命运呢，其实呢是截然不同的。亚当呢给他的后代所带来的是什么呀？是一个受私欲偏情困扰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其实是死亡。那么新亚当呢给人类带来的是恩宠，实际上呢是生命。为此呢，我们看呢，这个新亚当所带来的后果要远远大于旧亚当，也就是亚当犯罪所遗留下来的这个后果。所以这一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在新约里面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呢，就是玛利亚。那么在原始福音，我们在上一个段落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原始福音所宣告的这个女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她被称作叫新的厄娃，这个也是对比的。那不过呢，这个对比呢跟亚当和新亚当之间的对比呢稍微有所不同，这个就是由关系呢所决定的。那么这个是新的厄娃，为什么她被称作叫新的厄娃呢？那就是厄娃跟新厄娃之间呢有一个对比。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玛利亚她自己呢也需要救赎，只不过呢她被救赎的方式是有些特别。那么这个特别呢就是在于她是预先获得救赎，所以我们可以说玛利亚呢是耶稣救赎的初果。那么用这个教理里面的话来说呢，就是她是第一个受惠者，所以她呢被保护呢不受原罪的任何玷染，同时呢他也没有犯过任何的本罪。这样的话呢，我们用最近我们所庆祝的圣母升天瞻礼的话来说哈，就是我们看在圣母身上的两个重要的这个节日，就是圣母无染原罪跟圣母荣召升天，这两个道理也其实有着很深的内在的这个联系。所以你仔细去看他们两个之间呢有着很深的内在的这个联系。我们看第412号，但为何天主不阻止第一个人犯罪呢？圣大良一世回答说，基督无可言喻的恩宠给了我们的利益大于魔鬼因嫉妒向我们所夺取的。圣多马斯亚奎纳也说，在犯罪后没有什么可阻止人性被召向一个更高的目标，因为天主允许恶未能从中取得更大的善。为此圣保禄说，罪恶在哪里越多，恩宠在哪里也格外丰富。罗马人书5:20。圣周的逾越颂唱道，幸运的罪过啊，你竟然为世人赚得了如此伟大的救助。我们看第412号，也是最后的这一号。这里呢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呢，就是教宗圣大良的这句话，就是正确的理解基督就是无可言喻的恩宠给我们的利益大于魔鬼因嫉妒向我们所夺取的。也就是说基督的恩宠啊大于我们因远祖父母所失去的那一切。简单的说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如果表面上看就是因远祖父母的这个罪过我们失去的多得回来的少，怎么理解呢哈？就是简单的看，例如我们说原罪呢是借着圣喜圣事呢就给赦免了，但是呢原罪的后果私欲偏情呢就还在，这是我们在之前已经介绍过的，这点我们清楚。所以基督的恩宠啊大于魔鬼的这个嫉妒而失去的这个好像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这样看这样对比呢其实不是这样，正确的答案呢不是这样，正确的答案呢是因着基督的恩宠我们得到的多我们失去的少，这是正确的答案，不像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所以呢这里面它不是一个简单数量上的一个对比，就是半斤和八两， 简单数量上的一个对比，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他其实看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说因着基督的恩宠我们得到的多，因着亚当的这个罪过我们失去的少呢？而是看他的整体及其结果，我们就能够发现基督的恩宠呢，它的超越性了，也就是说能够看到我们得到的多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呢，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奥迹。天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412号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何天主不阻止第一个人犯罪呢？不就没有这个后来犯罪也再把这个原罪也遗留给后代子孙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吗？那么其实呢，这是一个奥迹，这里面也引用了罪恶在哪里越多，恩宠在哪里也格外丰富的这句保禄的这句话。这个显示呢，天主的恩宠啊，它其实呢会比罪恶怎么样更有利。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清楚呢，教会关于这一类问题的这个教导的核心，就那句话呢，尝试呢，恩宠大于罪恶，尝试教会相关教导的这个核心，就是恩宠总是比罪恶大。最后呢，他也引用了教会礼仪当中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圣周六那个月颂啊，就是复活宣报，通常是由神父呢，或者是有歌咏团来咏唱的。最后那句话就是说，幸运的罪过啊，你竟然为世人赚得了如此伟大的救主，就是在那个读经之前，那个复活宣报所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这里面其实也很清楚，不是在说罪过有多好，那么是在说因着这个罪过，天主所赐下的恩宠更加丰富和更加有力。好，这是我们这一讲所看的内容。